感谢主，不论我们就是伸开了清晨的翅膀，飞到了海极居住，他的手也在那个地方引导我们。哈利路亚，感谢主。我们一起我们一起看起初的圣经，一个先看约翰福音第九章第五节。约翰福音第九章第五节，约翰福音第九章第五节，约翰福音第九章第五节，翻到了吗？约翰福音第九章第五节，九章第五节，我们一起来读。来，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再读一遍，来，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然后再看马太福音第五章十四节到十六节，马太福音第五章十四节到十六节，马太福音第五章十四节到十六节，看到了吧？往前面翻，马太福音第五章十四节到十六节，按照我们一起来读。来，你们是世上的光，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好，这里有两个，第一个是耶稣自己在那里讲，他说我是什么呢？是世上的光。第二个，耶稣指着门徒说，你们是什么呢？世上的光。很有意思啊，这里有两个，第一个耶稣自己说我是世上的光，他是世上的光，所以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就说他是世上的光，但是他来到世界，世界的人却不接纳他。约翰福音第一章，约翰福音里头很多地方提到他是世上的光，他是世上的光，经常用光来形容是耶稣这个人。耶稣他是光，他在世上的时候他点燃了许多人的灯。耶稣是光，他在世上的时候照亮了许多人的路。所以如果你在圣经中间，你去看整个四福音里头，这四卷书里头充满着耶稣为人点灯的一些故事，充满着耶稣在人的生命中间点燃一盏灯再点燃一盏灯，找到很多卑微的人，没有人注意的人，耶稣到了他们边上，就一盏灯一盏灯的为他点起来。你看哈，在拿因城的寡妇，这寡妇叫什么名字我们都不知道，但是呢他的儿子死了，真是非常非常伤痛非常绝望的时候，这时候耶稣遇见了他。你注意，不是他来找耶稣，他早都没有找耶稣，是耶稣遇见了他。当耶稣遇见他的时候怎么样呢？就为他点燃了一盏灯，让他的儿子从死里复活，给他带来一个极大的安慰，让他能够重新活得下去。弟兄姐妹，你知道当父母失去儿女的那种痛，会痛到一个地步，让你觉得活都活不下去，让你觉得每一天的生活像行尸走肉，让你每一天的生活会觉得毫无任何的希望，毫无任何的盼望。这样的痛苦天父懂得，这样的痛苦天父懂得，因为他曾经失去过他的儿子，懂我说的话吗？他曾经失去他的儿子，那个独生的儿子叫做耶稣的，他曾经失去，他看着他钉死在十字架上，他看着他咽下最后一口气，天父了解那种伤之的痛是怎样的痛。所以我们中间如果有人有这种经历，我要告诉你，上帝懂得你的心。我们其他人懂没有办法懂你的心，但上帝懂得你的心，上帝了解你的心，上帝要为你点起一盏灯来，上帝要让你的生命重新燃起一线的希望来，上帝让你的生命重新燃起一线的希望来。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常常对这些劳苦愁烦的人，耶稣说什么？让劳苦愁烦的人到我这里来，我就必使你怎么样得安息。你看到耶稣为劳苦愁烦的人点灯。你记得诗篇在那边讲一句话，诗篇在那里说什么呢？诗篇在说，我的心哪里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他，他用什么东西帮助我啊？他用笑脸来帮助我。你看到一样事情，上帝永远站在伤痛人的边上。哈利路亚，你一定要记住，上帝站在伤痛人的边上。所以如果谁是伤痛的人，我要恭喜你一件事情，上帝就站在你的边上。谁是那种很痛苦的人，很难过的人，在流泪谷中间的人，唯独你才能够知道什么叫做天上的安慰。没有经历过这种死因幽谷痛苦的人都不会知道什么叫做天上的安慰，唯独那个在死因幽谷中间走过来的人才知道什么叫做天上的安慰，什么叫做除他以外在地上没有可爱的，除他以外在天上没有可羡慕的。 我跟你说，我有，如果你有很多的房子，你有很多的存款，你有很漂亮的汽车，你大概都不会了解什么叫做除他以外，在天上没有可羡慕的，在地上没有什么可爱的。唯独当你一无所有的时候，正是你经验那个上帝极大祝福的时候。所以如果现在你正是在这个情况里头，我恭喜你，因为你正是可以经历上帝的爱，比别人要经验的都要多得多得多得多得多，都要多得多得多得多。亲爱的弟兄姐妹，不管你遭遇的难处有多大，我一定要告诉你，上帝的爱一定大过那个难处。不管你遭遇的那个死因幽谷有多深，里头的眼泪有多少，我一定要告诉你，上帝的安慰一定多过你的眼泪，上帝安慰一定多过多过多过你的眼泪。所以什么叫做福音？福音就是让伤痛人得到安慰，这个就是耶稣给人的福音。可能一定有人说，牧师啊，你怎么忘记了，好像赦免我们的罪，你慢慢听嘛，你慢慢听嘛，你不要这么急嘛，你不要这么急嘛。那我告诉你，你什么是福音？告诉那伤痛的人，说什么你的罪被赦免了，一点都不能够安慰他，唯独告诉他上帝是你的安慰，这个时候才能够安慰他，唯独告诉他在上帝这里有盼望，这个时候才能够安慰他。哈利路亚。所以你要知道怎么样传福音，不要受了西方神学的影响，每次传福音看到人就说你是个罪人，他一定说神经病，你下地狱，我不要下地狱，你去死，我不要去死，你被审判，我不要被审判。那是很笨很笨的传福音的方法。你要知道传福音就是告诉那个伤痛的人，上帝是他的安慰。哈利路亚。真的是这样吗？你经验过的你举手，你曾经经历过上帝安慰的你举手，请把手放下。你告诉别人上帝怎么安慰我，上帝怎么样安慰你。 Amen。 上帝怎么样让我站起来，让我的羞耻都去掉，上帝怎么样让你的羞耻统统都去掉。耶稣不仅仅安慰过拿因城的寡妇，你记得耶稣也曾经，对不起啊，耶稣也曾经让那个行淫的妇人给了他一条生路，记得那个故事吗？一个正在行淫中的妇人被带到耶稣这里来，带到耶稣这里来告诉他们说，照着摩西的法令的规律法的规定，这个人要用石头把他打死。你知道耶稣一句话都不讲，你记得那个故事吗？耶稣一句话都不讲，耶稣只是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一句话都不讲。很多人问说耶稣为什么在那指头写字，一句话都不讲。你知不知道这个审判很不公平？你知道为什么不公平？因为圣经中间讲，这个女人是正在行淫的时候被抓的，正在行淫的时候只有她一个人了，男人到哪去了？听得懂我说的吗？为什么只抓她一个人？男人呢？男人就让她跑掉了，男人就可以不用石头打死。摩西的律法是两个都要打死，不是打死一个，是两个都要打死。为什么只把这个女的抓来？男的去哪里了？为什么男的不抓来？所以你知道那个一点都不公平，你知道吗？那个是非常糟糕的事情，你知道吗？实际上我们中国也有这种嘛，有一些农村里头，比方有如果抓到行淫的妇人的时候，这个妇人用一个猪笼子装沉到水里头去，是不是啊？也有这种事情。但是男人呢，奇怪，男人顶多打断他一条腿就好了，为什么只成女人不成男人？告诉真的很不公平，这个时代真的很不公平。姐妹们同意我说的话吗？同意我说的吧？阿们不阿们？哎，所以你看什么那个女皇帝叫什么名字，武则天养了两个面首就被人骂得要死，那哪一个皇帝不是满后宫的后妃嫔在那个地方啊？这个女皇帝养两个就被人骂得要死，对不起，我没有同意她养两个啊，我绝对没有同意，我只告诉你不公平啊。那个男的皇帝养的何止两个，一屋子都是啊，不知道多少个，我只告诉你不公平。好了，所以耶稣难怪在那边地上写字，我相信他一定写的是不公平，写的是假冒为善，写的是哈，这个你们这些男人心里头想什么，以为我不知道。我告诉你，耶稣一句话都没有说，耶稣最后只问他们说，你们如果谁没有犯罪，谁就拿石头打死他。这句话把他们嘴巴通通堵起来，不错啊，这些人还算有良知，就通通走掉。你记不记得前不久非洲哪个国家有个相同的例子，是哪一个国家我忘记了，我只知道非洲有个国家有一个三十多岁的妇人，也是跟别人犯淫乱的罪，于是被抓来了，于是要这个用石头打死他，也是用石头打死，我记得好像结果站在那里审判全世界声援，但是这个妇人还是被人家打死了。你记不记得这个故事？前半年吧， 就是前半年的一条消息，我忘记。我说哎呦，我说耶稣说的故事现在重演呢。我说那个故事现在重演，你看耶稣为这个犯错的人点了一盏灯，耶稣并没有同意他做的事情，但是耶稣给他点一盏灯干嘛？给他新生的机会。耶稣给他点一盏灯干什么？给他重新来过一次的机会，给他重新来过一次的机会。实际上耶稣不只是有这个故事，耶稣也讲过浪子的故事，在那个浪子的故事里头说的是什么？上帝为那些流浪在外的人点一盏灯嘛，让他们可以回家嘛，要不然他们怎么回得了家呢？耶稣为他们点一盏灯让他回家，但是你会发现那个哥哥就不点这盏灯，哥哥是看到他回家了就很生气，说这样的人为什么让他回来？爸爸说他是我的儿子，是你的兄弟。哥哥说不可以，他不可以回来。父亲跟哥哥的分别就在这里，爸爸是要让他回来，哥哥是不要让他回来。哦，所以我记得我们有一个同工啊，这个有一次那个谁啊，以前他犯了错的时候离开我们这个地方一年以后，这个我们发现他转回来了，师母就打电话给他，问他说情况怎么样，他就在电话里头说，他说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回家的路。我接过电话来，我就立刻说赶紧回来，为什么没有回家的路？哈利路亚，我说赶紧回来，怎么会没有回家的路？上帝回家的大门永远都是打开来的，哈利路亚。你知道我们常常每一个人犯了错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记得他所犯的错，记很久很久，然后呢我们也会给他贴一个标签，很难再相信他。有没有这个经验？我们都有这个经验，对不对？如果有人犯了错，我就贴个标签，然后就说他是小偷，然后呢每一次家里掉的东西都在想是不是他偷了，是不是他偷了。你看我们的心就是这样，对不对？每次想的一定是他，一定是他，一定是他。很多时候会很冤枉人，很多时候我们很难给人再一次的机会，我们很难给人再一次的机会。所以我就记得这个什么菜根谭上面有一句话我觉得很好很好，他说什么？他说不择小人过，不发人阴私，然后呢不记人的旧恶。你啊，对人家的一些的事情的哈，你不要老去翻他的过去的，你不要一直记得他曾经做过的一些不好的事情。在上帝的面前，请你要用新的眼光来看一个人，你要用上帝的眼光来看一个人。哪一个人不曾经跌倒过？哪一个人不曾经犯过错？上帝怎么样原谅我们？记得原谅你边上的人，阿们。上帝为他们点灯，让我们不要把那个灯吹熄。上帝好不容易点一盏灯，你我不要把那个灯给他吹熄。你我在上帝的面前不要行义过分。你注意箴言上面有一句话，他说有些人行义过分，过了分的在那里行义，表达自己的公义。不要不要不要，我们是行义的，但是行公义下边有一句话叫做好怜悯。记不记得弥迦书上面讲行公义接着好怜悯，如果行公义不好怜悯就会怎么样子呢？这个叫做酷吏，如果是官员的话，这个叫做酷吏。行公义但不好怜悯，这种人叫做酷吏，很可怕，非常非常可怕。行公义之后下边要加一件事情，就是好怜悯。这就是耶稣上十字架的道理，上十字架满足神的公义，上十字架也满足了天父的爱。在公义之外就开恩典之门，在公义之外就开恩典之门。耶稣不仅仅是为这些人为这个行淫的妇人开一条路，耶稣也为巴底买点一盏灯，耶稣也为格拉森人点一盏灯。你记得巴底买这个生来瞎眼的这个乞丐，这个名字都被取作是这个垃圾之子，有人叫台湾之子，他叫垃圾之子，他叫垃圾之子。这个被取名叫做垃圾之子的叫做巴底买的，也他上来喊着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可怜我，别人叫他闭上嘴巴臭死了，还要大卫的子孙可怜你，离开你都来不及，还要可怜你。但是耶稣听见了，那么嘈杂的声音中间耶稣听见了，你知道耶稣在多嘈杂的环境里头都听见那最卑微的人，最凄惨的人，那个最伤痛的人所发出来的呼声，耶稣听见了。耶稣说叫他过来，我相信当时四周人一定面面相关，你说谁呀？耶稣说叫他，那些人一定还愣在那，谁呀？ 他，那个坐在那里的，那个满身臭的，那个脏的要命的，叫他过来。过来以后，耶稣就问他，要我为你做什么？别人一定都咽着鼻子站在那里，免得被他熏死，每人都咽着鼻子站在那里，想赶紧离开他好了。但是耶稣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他说，我要能看见。耶稣说，看见吧。你看见耶稣为巴迪麦点一盏灯，点燃了他的生命的灯。你知道到现在全世界在说巴迪麦的故事，他变成世界上最有名的瞎子。对不起，我用瞎子，现在不叫瞎子，现在叫视障，现在不叫瞎子，叫视障。他成为所有瞎眼的人中间最有名的人，就是他。许多的人都从他的身上 得激励，得帮助，得鼓励。你看耶稣不仅仅为巴迪麦点灯了，耶稣也为一个叫格拉森人的点灯了，那个被鬼附的，那个住在坟墓里头的，那个用铁链锁住的，那个谁都不愿意靠近他的，那个每天用石头打自己的，那个天天赤身露体的，哦，相信很多的女人经过那边都有，哇，这个铺路狂，赶紧离开他远一点，什么都不穿的在那个地方，哦，在那个地方赤身露体的，然后天天用石头打自己，打得浑身都是伤的，在那个地方，哦，浑身都是伤的。你看这样一个人伤害自己，不知羞耻，住在坟墓里头，谁都不敢靠近他，远远的都离开他，经过那里都要绕道而行。这样的情况，耶稣就是专程来到他这个地方，你知道吗？耶稣来格拉森不为别的，就是为他来的。耶稣坐着船渡过加利利海，在海中还遇见风浪，耶稣都没有因着这个风浪退却，你知道？那个大风大浪让这船都快要翻掉了，你记得这个故事？船都快要翻掉了。哦，耶稣起来斥责风浪就在这里。所以哈，你记住圣经中间两次加利利海的风浪，一次是门徒的，一次是耶稣的，你不要把它搞混了。一次是耶稣在船上，一次是门徒在船上。耶稣那次是针对着耶稣来的，那么大的风浪干嘛？就是不让耶稣去赶格拉森人的鬼，就这么简单。所以耶稣在那边才会斥责风浪。为什么有斥责？因为他是巫鬼，所以要斥责。你看哪有说什么风浪来的，你在海里头有没有遇见过风浪？哦，台湾现在比较少坐船了，坐飞机的比较多了。如果你坐船，你在海里头遇见风浪的时候，你会站在那里说：“风浪，我斥责你。”那你边上说神经病，还是斥责风浪的？但那个地方写的他斥责风浪，你知道斥责的时候不是风浪，是兴风作浪后边的那一个属灵的恶势力，那个在格拉森人身上的恶势力。那个地方阻止耶稣去，阻止耶稣过来，那么大的风浪耶稣仍然要过来，因为耶稣要为格拉森人点一盏灯，耶稣要为格拉森人点一盏灯，让格拉森人里头清醒过来，不再赤身露体，不再用石头砍自己，不再住在坟墓里，不再成为一个大家讨厌的人，让他整个人苏醒过来，转过来，耶稣为他的生命点一盏灯。耶稣永远是卑微人的希望，他永远站在卑微人的边上。耶稣不单单站在痛苦人的边上，耶稣站在这个世界上面卑微人的边上。不管今天你是怎样的卑微，你是怎样的在人面前抬不起头来，你是怎样的没有成就，而觉得哎，我什么成就都没有，哎，我现在一无所有。我一定要告诉你，你一无所有，你什么成就都没有。恭喜你一件事情，耶稣站在你的边上，耶稣拿着一盏灯，要点燃你生命的灯，耶稣要让你的生命重新燃起希望，重新变成一个尊荣有价值的人，重新变成一个尊荣有价值的人。耶稣不仅仅是为为格拉森人点灯，耶稣也为另外一个人叫做撒该呀，你记得？在耶利哥城里头有另外一个人叫做撒该啊，耶利哥城只有两个故事啊，一个是巴迪买的故事，另外一个就是撒该的故事，通通在城门口，但我猜大概是两个不同的城门，撒该一定不会跟这个什么巴迪买在一起，巴迪买一定不敢靠近撒该那个地方，所以如果撒该这边摆了一张桌子抽税，你注意他是抽税的税吏，他摆张桌子抽税，如果巴迪买来那边要饭，你猜撒该会不会把他赶走？一定把他赶走吧，如果不赶走，谁会留在这里给我上税啊？每个人看到你都会躲开来嘛，一定把你赶走吧，赶得远远的，赶得远远的。讲到这我就觉得很有意思，我就想到前不久一条新闻，台中那个地方有人去要债， 那个人是一个珠宝店啊，向珠宝店要债，这珠宝店呢不晓得是为什么没有还钱，对不起，这个我们不知道。我知道那个要债人用了一招很有意思的，他在那个珠宝店门口发便当给所有的游民，让所有的流浪汉到他的门口去领便当，在那里吃便当。哦，我说这一招实在有够恶毒，这一招才是有够聪明有够恶毒。 OK， 我告诉你，撒该一定不允许巴迪买在他的边上，所以大概在两个不同的城门口，一个城门口耶稣帮助了巴迪买，一个城门口耶稣遇见了撒该。耶稣遇见了撒该，撒该整个生命的故事就改变了。这个人有钱，这个人也有名望，但是很可能这个人在耶利哥城里一点都不快乐，因为犹太人没有什么人会喜欢他。这个人个子又长得很矮，其貌不扬，以色列人已经够矮了，这个人又以色列人中间还要更矮的，所以想到撒该我里头有一些安慰，想到他里头就有一些安慰。这样一个人要看耶稣也看不见，只好爬上树去。我想他一定没有我这么胖，所以他可以爬上树去。他如果还像我这么胖，连树都爬不上去。他的爬上树去看耶稣，这样一个人，耶稣说下来，我到你家里头。一到了他家里头，撒该的生命就改变了。撒该说什么？说如果讹诈了谁，还他四倍。我讹诈他一块，还他四块。我讹诈他五块，还他二十块。把我的财产一半一半一半拿出来，分给有需要的人。人的快乐从来不是因为金钱，人的快乐不是因为权势，人的快乐是因为心中的满足、心中的平安、心中的盼望、心中的力量、心中的自尊。人的快乐是因为对未来的把握，人的快乐是因为上帝的同在。什么是福音？上帝要使不快乐的人变得快乐，上帝要使那个忧愁的人、哭泣的人眼泪停止了，说不出来的喜乐要充满在你的心里头。祝福你今天，上帝要把快乐给你。今天你来到这里，上帝要把你心里的重担放下，你开始要经验什么叫做属天的快乐。那种快乐是金钱买不来的，你经历了那个快乐，你就会跟撒该一样讲，我的财产一半分给人。你可能说，牧师，这个快乐我不要。但是我告诉你，你真经验那个快乐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财富在你的眼里真的不成为你的羡慕，财富在你的眼里真是不是你所怎么讲你所追求的。哎，昨天我看到一条新闻，我心里蛮感动的。他说美国哈，这些所有行善的人排行榜第一名叫做比尔盖茨，他拿出多少钱来去帮助人呢？256亿美金。当然他的财富也很多，他的财富是多少呢？是500亿。那我不知道是减掉了256亿剩500亿，还是500亿中间的一半256亿，这个是我不知道的哈。不管怎么样，如果是减掉了256亿也很不错，三分之一拿出来哦，3块钱里头有1块钱拿出来哦。如果500亿里头拿出一半来，那更不得了，那就是撒该哦。这个一半拿出来分给人了，一半拿出来分给人了，分给人是生命中很快乐的事，能够分给人真的是很快乐的事。耶稣不仅仅为撒该点灯，耶稣也为彼得点灯啊！你看那个彼得在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发咒起誓3次不认耶稣，然后呢耶稣到了海边，看到他还在那里打鱼，耶稣钉十字架了，他门徒也不做了，他就去打鱼去了。耶稣看到他就问他说，你有吃的没有？这种坏蛋还问他有吃的没有，这种坏蛋饿死了活该，还问他有吃的没有。从那天开始打鱼都让他打不到，每次他网撒在哪里先告诉鱼赶紧闪开，让彼得再也打不到鱼才可以。但耶稣问他，你有吃的没有？还给他吃，不但问他有吃的没有，还说，哎，你牧养我的羊好不好？他真敢呢！我每次想到这，我就说，耶稣，请你给我相同的勇气，因为我真的不敢。如果有人曾经做这个事情，然后还把羊给他，说你开始牧养我的羊，我真的很担心他会吃涮羊肉。 给了他羊以后啊，哈，马上就越来越少，一条一条，每天吃一条，每天吃一头羊，然后100头羊，100天给他吃光了。我就担心他会吃羊肉，然后还会卖羊皮膏子，把那个羊皮拿下去，拿剥下来去卖，变成了很可爱的，冬天的时候搓在脸上很舒服的，抱在身上很舒服的，哇，变成那种羊皮袄，变成那种羊皮怪怪，我就很担心他会做这个。但是耶稣在那边讲说，你牧养我的羊，连讲三次，不只讲一次，讲一次也就罢了吧，连讲三次哦。而且彼得都没有回答，你有没有注意到？耶稣说，你爱我吗？他说我爱你。然后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彼得下边没有说好，彼得下边没有说好，彼得一点都没有，彼得还杵在那里像木头一样，一句话都不讲。耶稣再问，你爱我吗？彼得说爱啊。那你牧养我的羊，喂养我的羊。彼得还杵在那里跟个木头一样。然后第三次耶稣再说，他还杵在那里跟木头一样。我想彼得为什么杵在那里，因为他太惊讶了，因为他想，我哪里有资格牧羊，是不是？他太惊讶了，不可思议，他认为我能够打鱼就不错了，还要牧羊，不可思议。但是呢，耶稣说一次，说两次，说三次，所以彼得在那里不知怎么回答，彼得没有勇气回答，彼得没有脸回答，彼得没有身份回答，彼得只能杵在那里跟木头一样，呆若木鸡，不是穿在脚上的木鸡，呆呆地站在那个地方。耶稣给彼得再一次的机会，耶稣给彼得再一次的机会。许多成功的人都曾经经过失败，幸亏当日曾经有人给他们再一次的机会。美国的国务卿叫鲍尔，好像他是第一个黑人国务卿哦。哎，他不是黑人，他是牙买加的移民，他是牙买加人。知道牙买加？牙买加是有很多的以前的黑奴在当地跟印第安人的混血哈，所以他是这样的一个血统，牙买加的移民，而且。鲍尔是什么？很有意思，鲍尔不是西点军校出来的，但是不是西点军校，他是第一个做到四星上将。鲍尔是啊，就是打波斯湾战争的英雄。鲍尔打波斯湾战争的英雄，你知道吗？这一个英雄的故事很有意思。在他年轻的时候，在他刚刚是少尉排长的时候，有一天他的营长把他叫去，告诉他说，你的枪呢？他待在那里，他找不到他自己的枪。然后呢，营长就把他的枪拿了一把枪放桌一摆，他说：“你看，我捡到这把枪，看是不是你的？”看军人把枪丢掉，这个在台湾这得了？而且是一个少尉的一个排长把枪丢掉。这个营长说：“小心一点，下一次不可以再犯这个错。”这个营长没有因此就把这个少尉给他干掉，所以才有这个四星上将的鲍尔。所以才有后来的这一个国务卿鲍尔。你看到我读这故事我心里很感动，我觉得这个营长哈，里头充满着一份同情与善意。他哪里知道他后来会变成国务院的国务卿，他哪里会知道他后来会变成打波湾战争的英雄，根本不知道。他只知道这个时候只是牙买加移民，他还是第一代移民，不是第二代移民，是第一代移民，从牙买加移民到美国来的，这样的一个不是纯种白人哦，你知道白人很多人很优越感的，他认为自己是白人，看你们其他人通通都是低人一等的，所以跟他们有的时候看到这种事情，这样让人生气的。他没有这样子说，你看这样一个人，鲍尔幸好有这个营长，多给他一次的机会，要不然鲍尔这一辈子也就没有了。你知道我们在高雄有一个教会，叫做这个什么牧林行道会。你知道这个行道会我们怎么开的吗？因为当时胡平娟，现在的牧师胡平娟，当时他开这个教会的时候，没有得到他们学校不赞成他开这个教会，他们学校不知道是为什么原因，还勒令他一定要休学，不许他继续读书。当时有一些教会也在那边说他，所以他很伤心，他就跑来找我，他说：“张牧师，能不能够让我成为你的分堂？”免得别人再欺负我这个话没讲，意思就是这样，免得别人再欺负我了，你做我的分堂好不好？当时我在想，高雄好远啊，我照顾不到， 但是我想想看，这位年轻的姐妹从神学里头这么出来，那么热情的在她家里就开始一个聚会，而且聚会到了三十来个人了。我就说好吧，我说我就做你的遮盖，我算是你的母会，以后你就算是我的分堂，以后别人问你，你就说是新店行道会在高雄的分堂。我们就这么设立了。设立了以后你知道吗，现在他成为我们行道会中成长最快五年了。现在他有多少人？300人，哈利路亚。五年了，他已经到300人了。所以那天我看到他神学院的教务长，看到神学院的老师，我就说，哎，我说这个是被你开除的人哦。我说现在是你们神学院毕业出来开教会开的最好的人哦。你知道那个教务长在那个地方满面羞红的不能讲话，他不晓得跟我讲什么。我说你开除的人我用了，现在变成我们行道会最棒的成长最快的分堂，哈利路亚。再给人一个机会，弟兄姐妹，再给人一个机会，特别当你有权利，当你能够帮助人的时候，再给人一个机会。今天上帝给很多失败的人再一次的机会，这个就是好消息。什么是好消息？你失败了，对不对？工作失败了，事业失败了，服事失败了，上帝再给你一个机会，赶紧站起来，赶紧站起来，在神的家里还有机会，在神的家里还有机会，上帝不剥夺你的机会，上帝不砍断你的生路。耶稣是一个不断的在那里点燃人生命灯的人。耶稣自己说我是世上的光，然后耶稣说另外一句话，你们是世上的光，然后又说灯要点燃放在灯台上。耶稣是世上的光，点燃我们的灯，我们也成为别人的灯，我们也要成为别人的光，点燃我们四周人的生命的灯。所以在圣经中间你会发现，巴拿巴为保罗点灯了，你看保罗悔改了，保罗认识上帝了，保罗开始服侍了，而且服侍的很有果效了，一样整个教会不敢接纳他。怎么敢呢？这个人是专门抓人放到监牢里头去的，这个人到安提阿就是准备去抓人的，现在说他变成是这个是我们的弟兄了，每个人都在想真的假的，对不对？每个人都在这么想，每个人都在想，这是不是啊反间计啊？是不是要来卧底的？是不是假装说他信耶稣，然后来到教会里头卧底，把我们准备一网打尽的？你想会不会？每个人心里想的都是这样。但是，只有一个人，这个人叫巴拿巴，巴拿巴去接待他，在耶路撒冷，巴拿巴接待他，接待他了以后，教会才敢开始对他一点点开门，一点点开门。幸好有巴拿巴，要不然就没有保罗。幸好有巴拿巴才有保罗，然后才有今天的基督教，才有今天很多新约的圣经呢，才有我们信仰的一些根底啊，都是因为保罗在那个地方被上帝启示以后所写出来的。所以你看巴拿巴为保罗点了一盏灯，所以保罗的生命就变成与众不同的一个生命。好，保罗也为一个人点了一盏灯，那个人叫做阿尼西姆。当然保罗点的不止这一盏灯了，在圣经中间很有名的叫做阿尼西姆。你们去读腓利门书提到有一个人叫做阿尼西姆，这个人是什么？这个人原来是腓利门家里头的一个奴隶，从他家里头逃走了，也许还偷了一点东西逃走了，逃走了以后被抓了，抓在监牢里头，保罗在监牢的中间，保罗也被抓了，放在关在监牢里，两个人一起做了烂友，保罗就在监牢中间传福音给阿尼西姆，阿尼西姆信了耶稣，于是保罗就帮助阿尼西姆回到腓利门家里头，让腓利门能够重新接纳阿尼西姆。然后保罗告诉腓利门非常有意思的话，他说他以前与你没有益处，现在与你与我都有益处。你知道阿利西姆是什么意思？阿利西姆就是有用处的，真有意思啊！这个人的名字就叫做有用处的。但是当他没有遇见保罗以前，当他没有遇见耶稣以前，你倒这么讲，他没有遇见耶稣以前，名字叫做有用处，实际上没有用处。是小偷，是奴隶，是偷人的东西，是从人家里头逃出来的，从人家里头逃出来的。但是保罗点燃了他生命的灯，于是让他变成对保罗对腓利门都有用处。历史中还告诉我们，阿利西姆后来变成什么呢？后来变成以弗所教会的第一任的主教， 第一任的监督。以佛所教会，大家知道以佛所教会初代的时候非常有名的教会，那个教会啊，现在留下来的柱子还非常的大，表示当时那个教会曾经是非常兴旺的一个教会。阿利西姆变成这个教会里头第一任的传道人，第一任的大主教，非常有名的。你知道听说腓立门书怎么留下来的，是阿利西姆坚持说这一本书要留下来，这一卷书要留下来。那是谁的故事？那是阿利西姆的故事。他说以前我就是个奴隶，以前我就是个偷人家东西的人，但是因着上帝，因着保罗，我的生命的灯被点燃了，我整个生命从奴隶的生命中间出来了，从偷窃小偷的生命里头出来了，成为一个与人有益处的一个生命。保罗点燃了阿利西姆的灯，保罗点燃了阿利西姆的灯。旧约圣经里头有一个小女子被因为战争的缘故被抓到了亚兰帝国，在乃曼的家里头做一个小奴，小女的，这个不是佣人了，根本就是奴隶。乃曼长了一身的大麻风，无处可救，无处可医。结果这一个小女子叫什么名字我们都不知道，跑去告诉乃曼说：“主人，我要告诉你，我所信的上帝，以色列人的神，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他一定可以医你的病。”你注意哦，这是个奴隶哦。这个奴隶他没有放弃自己的信仰，这个奴隶没有因着被掳就怨天尤人，这个奴隶没有因为自己是奴隶在主人面前就卑躬屈膝，这个奴隶在主人的面前在那里见证说：“我虽然是奴隶，但是我要告诉你，我所信的神是万王之王，我所信的神是万族之主。来吧呐，将军呐，你没有办法得医治的，但是回我的国家就可以得医治。”于是乃曼就因着这小女子来到了以利沙这个地方，于是他的病就得到医治。你记得那故事非常有意思，他来到以利沙这个地方，以利沙见都不见他的面，哇，真是对这种很骄傲的人就要用很骄傲的方法对他。所以这个先知啊，大门都不开，打发一个仆人去跟他讲说：“不要来了，不要来了，我们主人说不要来了。”什么意思不要来了？他说这边有一条溪啊，可以洗澡啊，你在这里洗澡，而且洗几次？洗七次。乖乖，来吧，觉得丢脸丢透了，要我当众大庭广众脱掉衣服在这里洗澡，什么意思？让每个人都看见我的大麻风啊。哦，香港脚就罢了，还得的是大麻风。得的是大麻风，让所有的人都要看见我的大麻风，而且不止洗一次，还要我洗七次。来吧，后来还是接受了建议，洗了七次。没有想到洗到第七次的时候，就发现浑身的肉都变好了，变得跟婴儿的肉一样，那是白里透红，吹弹得破。哇，就像是高筋面粉加一点玫瑰红，然后还加一点蜂蜜啊，烤出来的面包香酥酥喷喷的，香喷喷的，叫你流口水的，就像这样的一个皮肤。你看谁帮他的灯点燃？这个无名的小女子，这个无名的小女子帮乃曼的生命点燃一盏希望的灯，点燃了一盏痊愈的灯，整个乃曼的生命就不一样了，整个乃曼的生命就变得不一样，成为旧约圣经中间非常有名的一个神迹故事。非常有名的，就是因为这里有这样一个女子她所做的事情。好了，不单是这样，你看以利亚为以利沙点了灯啊，以利沙在那里耕田，很能干，一个人赶十二对牛。我也搞不太清楚为什么耕田前面要放十二对牛，这是我一直不太懂的，那个犁有那么重吗？为什么一次要有十二对牛在前面，一头牛就可以了，干嘛要十二对？对不起，我不懂，你们如果有人找到解释请你告诉我，你觉得很好的解释请你告诉我。反正以利沙在那里耕田，以利亚到了那个边上，把自己衣服脱下来披在他的肩上，以利沙马上受感动说：“老师等一下，我跟你走。”以利沙的生命就因着这个以利亚点燃一盏灯，以利沙就从一个农夫变成以色列人中间除了以利亚以外最有名的先知以利沙。亲爱的弟兄姐妹，历代的圣徒都在为人点灯，让我们在这个时代也成为别人点灯的人，在这个时代让上帝点燃我们的灯， 在这个时代让我们成为别人的点灯者，多一点的爱，用爱为别人点燃一盏安慰的灯，给人点燃一盏盼望的灯。对于有需要的人，多一份的爱，多一份的体恤，多一份的了解，多一点点稍微的体恤。我看一个故事，我很感动，提到有一个大学生，从暑假的时候回到还这个圣诞节的时候回家里头来，家他爸爸在农村的一个小镇里头开一个商店，一个便利商店一样。他就告诉他爸爸说：“爸爸，你这个账做的不对，你这个白发不对，因为这个儿子是读大学读商科的，所以回来就告诉爸爸怎么做生意。”爸爸就说：“我不太懂你讲的，但是我知道我用这个方法已经把你养到读大学了。”这儿子就很想教这个爸爸怎么样做生意啊，帮他记账，帮他做账本，做进出货记录，怎么样怎么样？就爸爸说：“我有我的方法了，你不要改变我的嘛。”他说这个儿子就觉得怎么可以不改变，永远不改变就会退步的，这话也没错哈。就这个时候就有一个小孩子进来以后就看着这个大哥哥哈，看着这个大学生就说，大学生问他你想买什么，他说我想给我哥哥买一个圣诞礼物，又到了圣诞节了嘛哈。这个实际上是国外的小孩很有这个习惯，但我们国内好像不太有这个习惯。圣诞节的时候兄弟姐妹都不知道送礼，彼此生日也不知道送礼，告诉你们的儿女养成这种习惯，彼此生日的时候为哥哥买一个礼物，为妹妹买一个礼物，圣诞节的时候彼此互相祝福，这是很好的一个习惯。好了，他说我要给哥哥买一个礼物。他说你有多少钱，他说我去捡那个塑胶瓶去卖，我现在有5块钱。那么这个大学生就告诉他说，5块钱是啊，那么那些货通通在这个底下，指给他看，都是摆的最便宜的，摆在最底下的都在这里。就这个小孩就抬头看，看上面有一架模型飞机，他说我想要这个。那个大学生就12块，你只有5块，显然你不能买喽，对不起哦，这个是12块，你只有5块哦。哎呀，这个小孩子5岁多，好失望，看着了12块的飞机，他说我哥哥好想要那一架飞机，他说但不行啊，12块呀。这个时候他爸爸过来了，就问他说：“哎，孩子，你要什么？”他说我想要那飞机。他爸爸就拿下来，他说：“哦，这12块。”他说我只有5块。他说：“哦，5块。”爸爸想想，哎，儿子啊，这个不是我们的折扣的价钱吗？这应当要打折的，你怎么忘记了？这个我们打折的，你忘了把折扣的标签贴上去。这个不是12块，这个是5块，你弄错了。这小孩子好高兴了，赚到了。你知道，这个中年人没有学过会计，但他读过，他知道他里头有另外一个算盘，那个算盘是在爱里头打的算盘。你知道，你相信，你可以想象这个小孩拿着这个模型飞机回去有多快乐，你想是不是？他快乐一个圣诞节。哎，弟兄姐妹，圣诞节到了，能不能让别人过个快乐的圣诞节？哎们，让别人过个有意义的圣诞节，可不可以？不要只在圣诞节想我得什么礼物嘛，为别人点一盏灯嘛，哎们，一起为别人点一盏灯嘛。多一份的了解，多一份的善意，多一份的了解，你多一份的了解，你点的灯都不一样。有一个妈妈有天回家，就看到哥哥来告状，7岁8岁的哥哥来告状。妈妈，我告诉你，弟弟今天做了一个坏事。他做什么坏事？他说你刚刚在书房里头贴过的壁纸啊，新的壁纸啊，弟弟拿着蜡笔在上面乱涂。哇，这个妈妈你知道有多气，气得简直像什么一样啊，菜一丢啊，皮包一丢啊，就冲进房间去找这个小儿子，说你这个混蛋，你不知道妈妈贴那个壁纸有多辛苦，你就要累死你的老妈是不是？好不容易贴了一个新的房间，这么一个漂亮的壁纸，就是因为你老早告诉你不许在这个壁纸上面写东西。就看那个差不多5岁的小男孩， 才刚刚上幼稚园，刚刚学了 ABC， 还在那屋子里头躲在那个壁橱里头吓得发抖，在那里哭，一直躲在那里哭，在妈妈骂的还不是还气还没消啊，还准备去拿棍子，然后就跑到书房里头一打开门，一进去就呆着。我看到那个墙上面写了几个字，用英文写的 Mom I love you， 他赶紧拿一个相框，空空的相框就在这个墙上挂上去，把那几个字挂在相框的中间，懂这个意思吧，框上去 I love you Mom I love you。 多一点的了解，少一点的生气，多一点的了解，少一点的伤害，多一点的了解，多一点的接纳，用爱心为人点一盏安慰的灯，用信心为人点一盏希望的灯，让我们陪伴安慰保护那些受委屈的人，被欺压的人，给受委屈的人多一点点的安慰，告诉他们，告诉他们在神的爱里他们永远有盼望，告诉那些失去了配偶的人，失去了，特别是有一些姐妹的失去了丈夫的，他们的丈夫爱上别的女人，你知道在他们心里有多大的伤害，你告诉他这不是他的损失，是那个男人的损失，哈利路亚，告诉她，她的丈夫居然不知道她这么好。你说有一天她的丈夫一定会后悔，我发现当她有一天发现她好的时候，她才会后悔的不得了。告诉她，活得亮亮丽丽的 ，Amen。如果我们中间有这种节目，我告诉你，那不是你的损失，是你丈夫的损失。感谢上帝，恭喜你，从今天开始不必为这种烂丈夫活着，从今天开始你可以活在活得亮丽，活得帅气。活得兴奋，活得高兴，以前你都为了讨他的喜欢活着，恭喜你从今天开始再也不要讨这种男人的喜欢活着，你只要讨上帝的喜欢活着，哈利路亚， Amen， 大有盼望， Amen。 告诉那些丈夫跑掉的女人，通通来听我讲道，就单单这样我们都会大复兴，哈利路亚，哈哈哈你相信不相信，单单这样子都会大复兴。到有一天他要求着你，你才要让他回来，而且他彻底的认罪才能够让他回来。用真理为人点一盏，用真理为人点一盏生命的灯，用爱心来点，用信心来点，用真理来点，不是单单爱他，要把他带到真理的路上，先爱他以后才能够把他带到真理的路上。你不爱他，你直接把他带到真理的路上，就像一头牛要往北走，你硬往左，你硬往南边拽，你看着两只脚一定把你戳死掉。所以当你爱他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那个牛就愿跟着你走了。对不起，我不是说没有信耶稣的人都是牛，绝对不要这么想，好，这个话一定要把它，不可以这样去想，这么想就完蛋了。但是我就是告诉你，有爱在前边，人一定跟着你走，爱在前边，真理就在后头，道路就在后头，爱在前边，信心在前边，安慰在前边，盼望在前边，然后你就会发现人就愿意走上这条生命的道路来，哈利路亚呀。圣诞节快到了，但愿在这个圣诞节里我们都成为点灯的人， Amen。 但愿在这个圣诞节里我们都成为别人的盼望，成为别人的安慰。在这圣诞节里，上帝要成为你的盼望跟安慰，但是你也要成为别人的安慰。上帝要给你圣诞礼物，你要给别人圣诞礼物，不但得到礼物，让礼物从我们的手上出去，能够分给那些有需要的人，帮助他们，扶持他们，哈利路亚。我们请起立，我们来祷告。弟兄们，想一下，在你的生命中间有没有人曾经帮你点过灯？我就曾经有人帮我点过灯，那个人是罗伯伯罗妈妈，在我刚刚服侍上帝的时候，就是因着他们十多年的时间护卫我，帮助我，保护我， 让我在年幼的时候，在这边拓荒的时候，没有半途夭折，就是因为有这对老夫妻保护我，帮我点灯。有姐妹，所以我在上帝面前，我也立志要帮助年轻的传道人一个一个站起来，因为要帮助他们点燃他们侍奉的灯。弟兄姐妹，在你的生命中间也有人帮你点过灯，上帝借这些天使帮你点了灯，你也要在这个时代里头成为别人生命的点灯者。我们同时开口，我们一起来祷告。哈利路亚，耶稣，谢谢你，赞美你，请你自己点燃我们生命的灯，让我们的生命是有盼望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是有祝福的生命。耶稣，谢谢你，让我们的生命走在你的光明里头，让我们的生命走在你的爱里头，让我们的生命被你医治，被你释放。谢谢耶稣，赞美你主耶稣，天理不能的祷告，谢谢主，谢谢主。哈利路亚，赞美耶稣，赞美耶稣，赞美耶稣。第二样事情，我们中间有哪些人，你自己觉得你在黑暗的里头，你需要上帝为你把生命的灯点燃，不管是因为疾病，因为事业，因着别人给你的一些压力，一些没有办法解决的难处，让你的生命陷入黑暗的中间。耶稣说，我是世上的光，耶稣要成为你的灯，他点燃你的灯。如果有这种人，我算到三，请你把手举起来，请你不要等待，我们时间不多了，我算到三就立刻举起手来，一二三，请你举起来，请你举高一点，感谢主，请你举高一点，感谢主。举着手的人跟着我一起祷告，没有举手的陪着他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请你点燃我生命的灯，使我成为一个有盼望的人。亲爱的主耶稣，我需要你，需要你的恩典来充满我，需要你的恩典来祝福我，擦干我的眼泪，成为我的力量，让我的生命能够站得起来，让我的生命能够飞起来。亲爱的耶稣，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从今天开始，从今天开始，我成为一个点亮生命灯的人。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亲爱的耶稣，我为这些祷告的人祝福，今天是他们新生命的开始，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让他们一路都有生命的光在照着他们。奉耶稣的名祷告，请坐。第一次来的朋友有没有？我们在这里介绍一下，第一次来的朋友麻烦你们举手，让我们认识一下好吗？有没有第一次来的？好，那边有两位，麻烦站起来一下好不好？那边这位姐妹长者，请问贵姓？贵姓？杜，住在什么地方？从五谷过来。哦，有人带你过来吗？还是自己来？哦，是孩子带你过来，我们欢迎你好不好？欢迎你。如果你们开车来，我们教会有停车场，请你到楼下去办停车证，他们会告诉你停车停在什么地方。如果以后来，请坐。后边那位年轻的姐妹贵姓？金，住在什么地方？就住这边是吧？我们欢迎你好吧，谢谢。还有没有第一次来的朋友？还没有第一次来的朋友，楼上有没有第一次来的？好，我们请值班执事为我们报告会务。
弟兄姐妹平安。来，我们首先参照投影片，就是那个奉献的啊，请大家来为这个祷告。那报告事项，第一个是今天医疗组扩大的义诊以及宣教事工，将服务区推往教会外面的广场。我想弟兄姐妹也看到了，那期望能有更多的社区能够结合的服事。今天值班的医生为骨科的史瑞田医师，以及增色牙科以及民俗推拿按摩，请大家一起来保健。第二项是为了响应世界展望会的资助就学儿童计划，教会将预计帮助29名学童，请弟兄姐妹一同来参与，每个月2000块，一年10个月，可由小组认养，那可由小组长向区牧报名。第三项就是圣诞节的圆游已经开始在下面楼下在贩售了。那我想弟兄姐妹应该知道，我们今年资助的对象是世界展望会以及那个根生人啊，对不起，是创世纪的，还以及那创世基金会以及根生人的事工。那 已经开始紧锣密鼓。那我们今年的预计的目标是200万以上哈。那我们的原油券的票是10000张，那我们的原油会的摊位是140个摊位。那请很请许多小组能够踊跃的能够参与，因为我们有140个摊位，跟去年来讲比超过了一倍。那有一些的小组我们知道他们甚至小组里面就有2个摊位，那所以请弟兄姐妹在小组的话，你们踊跃的报名来参与这个原油会的摊位的服饰的工作，这个义卖的特惠的工作哈。然后那我们的原油券呢，我们要目标是10000张，现在目前离10000张的距离还有一些，那请弟兄姐妹在小组长可以先去预领，因为我们到12月8号在打95折的时期间就要结束，之后是可以卖，但是是200元，所以请弟兄姐妹赶快响应，就是赶快在下面楼下一楼的会堂去登记以及去买。那我想我们可以将很久没有传福音，可以将当这张的原油券票当做你传福音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工具。我想你也可以一起拿着这一张的 DM 哈，交给你的朋友，请他们来参加我们的原油会。那希望我鼓励弟兄姐妹大大的将这个能够福音能够传出去哈。然后也希望能够希望我们在这一次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将这个礼物能够送出去，一个很好的一个结果成果哈。那再来就是12月15号，我们有一个各教会的联合的大游行，那是礼拜天的下午4点钟到8点钟，那也请每一个弟兄姐妹能够多多的参与。这一次不太一样，就是因为我们有很多的化妆的东西会分送给大家哈，所以请鼓励，而且我们还邀请了新电视的很多的学校。一些社区团体一起参与在我们这个游行的活动上面哈，是一个很盛大的一个盛况哈。那请弟兄姐妹也能记得这个12月15号这个时间。那再来就是明年的富含特惠的报名哈，已经开始受理，到12月底以前报名的整个的优惠哈是定金1000元，那我们取的名额是400个，今天结算的数字是100人，所以待会儿下去你要去报名的话，抢第一个101位，好，这刚刚是那个宁康指示要告诉大家的，是抢101位这个名单哈。那受理的时间是早崇拜3堂已经祷告会，那其他的时间是不受理的。那请各位踊跃的在参与。那我们请起立唱3一颂。是主导，
请低头。愿主生于你，保护你，愿主面上荣光照你，赐福于你，愿主向你扬脸赐你平安，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
啊
将击掌祝福说，让我们做个点灯的人，结束澡堂这堂崇拜，下一堂迟10分钟开始。
One, two, 一二